今天的读经班的课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借着属灵的话语苏醒我们的灵命。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好且带有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对于神话语更多的认识和亲近，能够在跟你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在传讲的过程当中，主啊，求主的灵亲自的使用我，能够将你的心意传达出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就继续啊，我们又改那个台的，今天是继续从第六章到第十章。那事实上我们上一次呢，因为没有上完，我们可能会稍微补一下。我们上次稍微提一下，就是说马太、马可、路加是我们之前读完的三本福音书。那这次的福音书约翰福音跟前三本它是不同的，特别强调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约翰福音的主题经文，可以背的话我们就用背的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约翰福音它有七个神迹，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了两个，一个是迦拿婚宴以水变酒的这个神迹，第二个就是他将大臣的儿子来医治。好，然后我们现在就继续医好大臣的儿子。那今天会看到第三到第五个，第六个，第三到第五个，这个，第六个，对，第六个。好，然后今天也会看到几个一到四的我是。那你们知道我是这件事情特别重要，除了强调出来说，主耶稣基督借着我是来表达出来，他满足了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个需要以外，我是这两个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知道？耶和华在荆棘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就跟他说，那我要怎么告诉以色列人你是谁呢？他就告诉他，在中文翻译说什么，我是自有拥有的，就是I am that I am。 所以 I am 这个词呢就是神的意思。如果说你们看到福音书的话，会说到你们要捉拿谁？那些兵丁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那些兵丁说我们要来捉拿耶稣，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是的时候，兵丁就倒一片。所以这个我是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个单纯我们现在讲我是，我是这个本身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很清楚这就是神的记号。那在这边讲到我是这件事情，也强调出来说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他们的概念跟这个我是，他们觉得如果说他们眼中的弥赛亚那个人说我是，他会说我是君王，我是带领你们恢复以色列的荣耀，我是那要征服全世界的。不是，但是主耶稣基督说，神差来的，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上的光，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这一切看起来都跟以色列国家的荣耀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却非常清楚地强调出来我们生命最根本的需要。当你有了这一个，你的生命就跟神有了连结。好，还有这几个见证，约翰福音为基督所做的七个见证。这个字，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四章。我们上次有提到说我们读经最重要，我们在这边强调大家，这个是读经班，这个不是查经班，也不是讲经班，也就是说你们需要自己读完圣经之后来这边，我们只是做一个概略的跟你们做介绍。那么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牧师也一再强调，是从圣经里面看出内容来，而不是我们强加。而且呢有一些解释方式会让你们会觉得 很多穿着富贵反而让你觉得好像很这个高言大志，但是这都不是我们读经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读应该有态度就是读到圣经最一开始就是看它字面怎么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前后文，然后整个内容融会贯通。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说撒玛利亚妇人，这边有提到第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十六节，主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来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主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那么这句话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这应该就是真实的这个妇人，她在从道德上我们觉得她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女性。但是也有一些人用另外一个讲法说，撒玛利亚人他们之所以犹太人不跟他们交往是认为他们的种族不纯净。那为什么种族不纯净在列王记下的时候，在当时他们会把征服的国家把里面的人民呢带走，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带一大部分迁移到地方，然后把其他的民族过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把你的民族认同性呢弄混杂了，你们就不会想说像中国人要反清复明啦，要恢复自己民族的荣耀，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混杂了。刚刚好在列王记下十七章二十四节里面提到，这个他们在征服北国之后，亚述王带领了其他五个族过来。有人就会讲说哦，所以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说他真的有五个丈夫，他是说那五个外族跑过来把他混杂了。人家说哇，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很厉害，但实际上呢这个就是穿凿附会。他最主要在强调在这里面就是说，这个女子之所以会在中午一个很热的时间去打水，就是因为她可能在世人的眼光看起来不是一个很让人尊重的一个女性，所以她会在这个地方。然后之后她到了，她知道主耶稣，她一步一步从她说你是个犹太人，还是个犹太男人，你是个先知，渐渐了解他的身份，然后说他岂是弥赛亚，一步一步对耶稣的认识之后，他甚至不在乎自己在世人眼光的软弱，他就说你们看，他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所以这很明显的，你前后文看他就不是在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人他的历史的过程。那牧师在之前上课也强调出来说，这样讲起来很多人会觉得哦这样子，那我们以后看圣经就会知道说，诶，我记得不是啊，在圣经后面有提到他素来所行的这些事情，就很显然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去影射过去撒玛利亚的历史事件的这个过程啊。这我只是稍微提出来一下。那重点就是说，大家听到见证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听到见证会听到自己的荣耀，但是在这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听的见证，她见证主耶稣基督是神的过程当中，她告诉大家我是何等的不配，而且我自己何等的软弱，她还愿意把这个软弱讲出来，强调出来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啊。那这是上次我们可以稍微提到的。那这边有强调一点，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第二十三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不能因为宗教不能救我们，我们要知道宗教不能救我们，只有主耶稣基督本身还有神的话语，这个能够拯救了我们。所以这件事情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去拜他。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五章。我们上次有提到说有一件事情就是第三个神迹，在毕士大池旁边有五个廊子，然后他医治了一位病了三十八年的瘸腿的人啊，他血气枯干，他在那边有很多的病人在那边。然后在这边比较大的困难是说，是不是真的那个池子就有这样子神奇的功效？他为什么会有一阵子会有这样旋转？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解释这件事情。但是既然没有仔细解释，我们也没有好太多去强调出来。可能在当时的确有人会说，那可能是一个涌泉，就是一阵子呢下面就会有 泉水冒出来，就会让它有那种旋转的那个水池在动的。那有些池子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各种的物质，让你觉得它的病可能会改善。那这点我们就不太去细究，重点就是说这一个人他在那里，那主耶稣基督他是主动的。像上次那个长官的官长的儿子呢，是官长去来找他，那这次是主耶稣基督主动的去 approach 他说你要痊愈吗？那他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不是我们一般来说要啊，当然要。他可能也没有看出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有的位分跟能力，他就是说讲了一个 excuse， 我没有办法，我很想啊，我不想，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他没有这样讲，他只是说我到这里没有人来帮我进到那个水里面。主耶稣就在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就很高兴起来。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对那个人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事，他病在那边不是病了一个礼拜，不是病了两三天，或者感冒一个礼拜就已经很难受了，他病了38年，他这38年之后就是这么一秒，他的生命全部改变，而且他可以站着走下来，还拿着本来是褥子盖着他，现在拿着褥子这样走了。大家看到，我们看到应该会很惊讶，感谢，将荣耀归给神。而这一个犹太人他们看到他就会说你怎么会拿着褥子走，就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就强调出来，在过去在之后第二十马太福音23章24节就有提到，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这些人喝水把那个萌虫给滤出来，却把骆驼给吞下去，就是你没有看到事实更大的真相，这一个神的荣耀在这一个瘸腿人身上显出了何等大的能力，而这个犹太人却会说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他不是说你不可以哦，而是他这个基本上算是一种控告，你拿着褥子你就违反了律法，你可能会接受惩罚，就好像你在车上路上开车超速了，被警察拦截下来，告诉他说你开太快了，那不是说你开太快而已，下一步就是要开罚单，你就要接受各样的惩罚，在这里面也是这个样子。然后主耶稣基督也告诉他一件事情，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里面更加厉害呢，更知道说今天主耶稣基督医治我们现在生命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之后结局。他这边比较可能是强调人生最后的结局，你继续在罪的道路上走，你所得到的结局就不是瘫在这里这么简单的问题了。好，那结果呢，他犹太人有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居然没有，他就越发的想要杀他。为什么？因为他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那接下来呢，就提到了从第19节开始就讲到了三个实实在在。那实实在在就是什么？就是阿门，就是我们讲阿门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实在，真实实在。所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啊，这边第一个讲到他跟圣父跟圣子的关系，还有这个圣子权柄的来源，为什么？就看到子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父来的，然后呢父跟子一同来做事，还有这边讲到说要将这更大的事指给他们看，叫他们稀奇。是什么事是更大的事情？这边讲到叫死人起来让他活着，就好像之前那个官长的儿子复活这件事吗？不是的，他叫使人活着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些其实灵命已经死的人，主耶稣基督上十架，那是最大的神迹，就是最大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那神所做的两件最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创造，这个世界宇宙的这个创造是神所做大的事，第二件事情是救恩，主耶稣基督在十架上将人类的整个道路转回来，这是神做的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颂赞神的时候，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极大的颂赞神的创造的大能以及他救恩的这个大能。好，然后呢第二个实在就是那听我话又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他讲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他降世的一个任务，他的任务是什么？让人能够不致定罪， 已经出死入生了，不是出生入死哦，是出死入生。我们因为为什么我们在罪里面，我们本来是会走向死亡的，现在呢出离了死亡，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被定罪，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来的身份，第一个是父跟子的关系，第二个是降世的任务，第三个呢他的时间，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个是死人，是说在坟墓里的人吗？不是啊，我们这些原本在灵命上都是死的人，但是听了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都可以活过来。那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就可以一直活着，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一起来。当然到了末世之后，的确在坟墓里面都要活过来，那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这边行善作恶并不是说我们能够这个复活得生是靠我们做了什么善行啊，捐了什么权，捐了什么钱啊，要帮助了什么人。这个善行是我们因为得救了，有这个新的生命，而神要我们做的，这是重生的一个结果。当我们有了重生，神就要我们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这是神要我们预备我们，不是说像出埃及记里面哦，神将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就好啦，反正你们不是要我们让你不要再做奴仆啦，我现在带你出来不做奴仆，不是这样，是带上出来要做神的子民，所以要做完成神要我们做的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然后那这边就提到了，下面就有几个见证，主耶稣基督强调出来，第一个见证是施浸约翰的见证，他有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呢还有主耶稣所做的事情，这件事情一直强调出来，你们不信我也要当信我所做的事情，而且父所做的我也做，神做的事情也是他的见证，还有父神本身自己的见证，圣经的见证，摩西的见证。那这边可以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有两个不能信的一个阻碍，主耶稣基督也强调出来。第一个阻碍在哪里呢？在第44节，他说什么？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他这个不是说一个完全不接受神的人，你接受神，可是呢，你强调出来是相互的，你很喜欢人与人之间的荣耀，这件事情让我们阻碍了我们对神的认识。会不会有一个传道人，他是大传道家，他讲话就是几万人听，大家要买票都好多人来，就那一天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愿不愿意走下来说，这就是我当初说的这位，愿他兴旺，愿我衰败呢？如果说你会想说啊，他应该不是，他绝对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了，那我不是没工作了吗？那就是你自己强调出来你自己的荣耀，而没有将神的荣耀摆在上面。而这些法利赛人多少也有这种观念，他喜欢人家对他哦，你是一个敬虔的人这种荣耀，而忽略了真正从神来的荣耀。第二个呢，是第二个阻碍是什么？就是在如果我们看46跟47节说，你若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也就是说，你若不信神的话，神的这本圣经，你也很难去接受主耶稣基督。这是这两个对于我们的阻碍。我们自己是不是来到教会喜欢被夸赞，喜欢自己的事情被成就，或者是你在这边你就是听听道理，不把这个当作神的话来去听，那这就是两个对我们信心的一个阻碍。好，那我们这个进度的相当的快，我们立刻到了第6章，已经快来不及了。好，这个5000人吃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大家都很熟的，我们就不用说太多。但是这边有讲到说，我这边附了一个地图，就是在马可福音的9章7节说，这边可能是这边的地点是在伯赛大的地方，然后呢，哎呦，摸到伯赛大的地方，然后。他们为什么耶稣会上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呢？如果说你们看马可福音6章31节，主耶稣基督这个这边没有详细的记到，但是马可福音你们就可以看到 这边讲到六章三十一节，说主耶稣说你们来，他跟着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到旷野去哪里？去歇一歇。为什么主耶稣需要歇一歇呢？他说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都没有功夫。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可福音强调主耶稣基督神仆人的身份和工作，所以呢他是在这个湖边，不是他等着要来让五千人吃饱，他是自己都没有吃饱，他是坐在那边想休息一下。可是呢一群人又围过来，那别的福音书面强调主耶稣再告诉他们神国的事情，神怜悯他们，主耶稣基督怜悯他们，看到这些人又来了，他又告诉他们他们需要知道神的话语。然后主耶稣后来就说，就对腓力说从哪里买这些饼吃呢？那腓力他就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也不够啊，就是很大一笔钱都不够。那这就是腓力他在人的眼光看来就阻碍了他的下一步，因为从人的眼光我们自己都不一定吃得饱，我们没有办法去负担。然后安德烈有另外一个看光，就是说好啊，我可以带了一个孩子的便当过来。那一般来说会直接会说啊，这拿来干嘛呢？我自己吃都不够了啊，他拿来愿意摆在神的身上，摆在主耶稣基督的前面，告诉他说这是我们有的，那主耶稣基督就使用。这是两个在信心程度上我们需要跨越的，我们不能说每次一有什么事情我们看在现在的景况就局限了我们。我们现在就是凭着信心把我们有的摆上，那神愿意使用我们所有的，这就是我们非常感恩的地方啊。然后他就让大家吃饱了，而且还有剩十二篮的饼，然后大家就说这真是那世间要来的先知啊。那他们真的知道他们是那世间要来的先知吗？他们下一步讲什么？他要强逼主耶稣知道他们来不是因为知道他的身份，而是要强逼他做王，因为他们每天辛苦劳碌要吃饼要弄这个很辛苦，这个哇主耶稣一来什么都吃还有剩多好。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反应。接下来就是第五个神迹，主耶稣基督他旅海，他就在海面上行走，那个狂风大浪，那个湖就是这边所提的加利湖。那加利湖刚刚所提到加利湖又是提比利亚海，那同时也叫格尼撒勒湖。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就会看到提比利亚在左下角，然后左上角是格尼撒勒，然后这个地方加利。所以这个湖如果说你是在提比利亚 那附近的人的话，他们就会说这个湖叫什么，叫提比利亚海。你如果说是在格尼撒勒那边，就会这是格尼撒勒湖。所以说它有不同的称呼在这里哦。那这个湖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低于海平面的一个地方，而且旁边有两个山。那如果说你有在台湾的屏东还有或者是那个新竹，他们的风很强，是因为他们地势有很陡峭的一些地方啊，就是叫落山风，那个风会很大，会突然一阵就很大的风，让那个湖我们通常会认为很平静，那个湖就是会起很大的风浪啊。那这个时候他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主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我觉得我看圣经从旧约到现在，常常神差的使者或者是神亲自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什么？不要怕，不要怕。你说一看就主耶稣很习惯，因为他讲了好多次不要怕。我们看到超过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就会害怕。那这个以赛亚也是一看见神的荣耀就跪在那边，然后以西结也躺在那边好几天。所以这个看到神的荣耀是极大的事情啊。那他以温柔的心告诉我们不要怕。然后呢接下来你们看这个，我觉得我们是看这边就很有意思，因为那些人呢他们不是说哎，你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啊，没有啊，在哪里啊，没有。他们很积极精算，说他知道那边没有别的船，而且又知道耶稣没有跟他们上来，他们经过分析考虑到处去找，就是为了找耶稣，这是何等让我们敬佩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到了，他说什么？拉比你是及时来到这里。我在猜，我不知道他的口气很像是你去哪里啦，我在这找你找不到啊。 那主耶稣基督他也没有跟他说，没有了，我昨天呢就是叫他们去那个伯大那个加百农嘛，然后我就去山上祷告，后来我就走在海边上，他们还害怕呢，我还告诉他们，他不是这样子，他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他就告诉他们说什么。主耶稣基督常常第一件事情就讲到人的心，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了神迹，是因你们吃饼得饱。这件事情很特别，他们看到了神迹，他看到神迹了，而且前面也讲，他们看见所行的神迹，就知道他是那世间要来世间的先知。那主耶稣基督却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他们来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为什么？神迹我们上次有讲，神迹的意义是什么？是因为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他是神的记号，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他神迹啊，就是用神的态度来对待他。可是他们看到了那件事情，他们也看他看到了一个大能者，可以让他们吃饱。所以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心灵能够得到拯救，而是来到这里要吃饼得饱。门徒里面，我们之前有看到彼得，他是个渔夫。当初主耶稣基督见到他的时候，他让他下网，他说我一夜打不到鱼啊，他说你现在下网，结果网他那个就整个都拉不上来。彼得有没有像这些人的反应？彼得，我们一般人可能说，哇，那这样真是太好了，那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啊，对不对？那你来就搞定了嘛，你看我这样我大概一个月不用补啦，那我你下次来我再告诉我一下，提点我一下。有人说，我们这次常常，我们人常常会去找算命师啊，去找那些人，为的是什么？就是得到啊，我彩票怎么可以中？我的工作什么？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彼得他的反应是这样吗？他立刻什么？跪下，说是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主耶稣基督呼召他之后，他就怎么样？把他丢下。这是你真正看见耶稣的身份的时候会有的反应。刚刚讲的那个妇人，他什么反应？刚刚那个妇人，她来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她来到那里是为了做什么？去打水，而且好累。基本上从她家可以想象她的描述，从她家在那么热的地方过来，为的是什么？打水。但是跟主耶稣基督讲完话之后，她把罐子留在那里，她去传讲耶稣。这是一个你真正看到主耶稣基督身份，而这些人看到主耶稣基督身份说，那还在来啊？昨天吃完了，现在又饿了，是不是？那你就是这个样子不断的寻求。那主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说什么？不要为那些会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永生食物劳力。他们就说，那怎么样才算做神的工？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说你要为这个劳力，就是你要为这个做工啊。那说好好，我要这个。那做怎么叫做工？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这个工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听出来说，他要看到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就说那你行什么神迹叫我看见你就信呢？这是个很特别的地方。你们看过了，他们有没有看过？看过。这些人并不是说我听说昨天你给他们吃饼啊，我也想来看一下，不是，是这些人就吃了，他怎么还要再问呢？就是他们的信心是软弱，他们信心是要那个饼。他一说你昨天好有饼了，今天还要有。因为他讲到什么，我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那我看过一些解释说，他强调出来这个玛纳是吃一天吗？没有，玛纳吃了40年。那他们会不会说，主耶稣就你昨天吃一个，那今天再来一下，明天还有啊，一天一天的份啊，是这样吗？他是告诉他们说，这个粮不是摩西赐给你，是天父赐给你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那他对我们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着生命有些过程，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是神的荣耀，这边讲到，然后后来他需要相信他们。那我要对，然后这边就讲到说，你们看见了还是不信。然后接下来就说，你们来是要，第45节说，你们来要蒙神的教训。你们要来到这里，不是我们想要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就会到主耶稣，是若不是神，是没有人可以到他那里，而且到他那里要蒙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这是我们一般人会有的一个经历，但是常常有人是看了还是不信。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后来主耶稣强调一个很令人没有办法接受的，好像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感觉一般人听起来就很头痛。那这个很大的状况就是告诉他们不要用肉体的这个眼光看这个事情，吃跟喝最主要的精髓是在哪里？最主要吃跟喝最主要的精髓是为了要让我们生命得到那个营养，让我们生活能够继续下去。那当我们说我们要吃主耶稣基督的肉喝主耶稣基督的血是什么？就是将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源头，是补足我们生命需要的力量。所以生命比身体更重要。那牧师之前讲过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个乡下人，那个时候还没有灯还没有很普及的时候，他到城市里面看见到了晚上那个灯就亮了，他就很高兴，就跟人家要了一个灯泡，就回到乡下去跟乡下人讲说，你们知道吗，这个到了晚上就会亮。于是他就拿一个绳子把它绑在上面，然后其他乡下村庄真有这个事吗，就拿了一个板凳在那边坐着等着看。可是到了傍晚到了晚上就是不亮，然后大家就一个一个走掉了。为什么？他以为是灯泡会亮是因为灯泡的关系吗？最主要是那个电源的关系。那我们觉得我们生命是因为身体的关系，不是，是因为真正神所赐给我们生命源头的关系。那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那生命的源头。我们吃他肉喝他血，不是我们现在想象中肉体那种吃血吃肉的那种景况啊。所以这些人用这个眼光看，就会感到不能接受。这边讲到的厌弃，就是不能用。他觉得哇，怎么我来这边是听道理的，如果你告诉我做好事，你每天跟十个人问安，你跟我讲说念什么做什么，我会高兴一点，怎么讲到吃肉喝血他们感到厌弃？是因为他们对于物质上面眼光遮蔽。就好像之前尼哥底母说人要重生，他说不可能重生啊，我怎么老，我怎么回去呢？所以这个我们用肉体眼光看，就要讲说叫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真正的意义在里面。然后最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就很感动。耶稣对那十二门徒说，那你们是不是也不去，也要离开？很多人就因此而离开。彼得回答了很好的话，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好，然后第七章呢就讲到了，这边在讲的第七节讲说，主耶稣基督看那十二个人，其中还有一位是卖主的犹大。那只是要强调一件事情，说不是说你混在里面就没事。我们虽然都到了教会，教会是被神会之后所提成为他的心腹，但是不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你只要来就好。你跟神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纵使犹大有没有跟那个七十二个人一起去传道？有啊，他回来也说，对啊，连鬼都服了，我们很高兴啊。那主耶稣基督说，不要觉得鬼服了你们你就高兴，要为什么？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那你们反过来讲，就是一位没有在生命册上，他还跟着大家那边很高兴。我们在这边，我们最重要是跟神要建立真实的一个关系哦。啊，第七章讲到的是到了祝棚节啊，很重要一节期，在犹太节七月的时间。那他们的人，他的兄弟说，你要去要显扬名声，你看做那么大的事情啊，你去那边显扬名声，这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很尊重的一个说法。因为这边就直接讲到说，他的兄弟说这话是因为他们不信他。那主耶稣告诉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时候是方便的。为什么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呢？因为我们时候方便的原因是说，我们想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所以基本上方便。但主耶稣基督他让自己完全的顺服于神的旨意当中，所以神的时间没有到就是没有到，他不会就这样子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主耶稣说，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我时候还没有到。他后来去了没？他去了。这个也让我有点困扰，他本来说不去怎么又要去呢？但是我看到的一个说明就是说，我现在不上去过节，你可以去翻，就说我现在不会照你们说的那个方法敲锣打鼓啊，我是一个弥赛亚啊，我这样去沿路的就是这样。他不是这样， 所以主耶稣去，而且是按着去，他不是按照弟兄说的那个方法去。然后后来主耶稣基督到了节期，还在殿里教训人，他们说这人没学过怎能明白书呢？这个书有文字的意思，就是说他怎么会明白圣经里面的道理呢？主耶稣基督强调出来说，我的教训不是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他强调出来说，哎，这个人比如说保罗，他如果在那边讲圣经的道，他会说保罗厉害，为什么？因为他的老师加玛列厉害，所以他是名师出高徒。那主耶稣基督讲，我不是人来的，我是神来的那个话语，所以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也不是谁教我的，是从差我来者的那个父。所以人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是出于神，或者凭着自己说的。这里面一个很特别，不是说我们自己如果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这样，是我们遵行神意，我们就会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说我们自己不是说把圣经当做一个知识去了解，是当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和力量，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你会看到。所以当你圣经看得很熟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讲的话真的是跟旧约讲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是同一个人讲的话那种感觉。那他说你们没有人守律法，所以想要杀我。第二十节说，众人回答，你是被鬼附了，谁想要杀你？你看我们刚刚讲的这几段经文里面，有几次，有多少次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甚至在加利利有人要把他推到悬崖下面。前一阵才有说他把那个瘸腿的医好，犹太人就怎么样想要杀他。那这些人大概当时的成分很多，有些人真的不知道。这事实上再过几句，第二十五节就说，犹太人中有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他这个已经变成不是秘密了，是其他人都知道，哎，那个人不是对他很不高兴吗？是这样啊。好，那主耶稣说，不可按照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这个你要断定是非，要按照他的真实的经意来去断定一些事情啊。那这边讲二十七节说，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认为基督来就是突然出现一个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的来历，他就是一个这个极伟大的君王，然后就带领着他们。但是他们说，哎，这个人我知道啊，他连他爸妈是谁我都知道，他住在哪里，他小时候我都知道。但是主耶稣就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而是说，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乃是那差我来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他直接跳过这个问题，直接告诉他们说，我是从神那边来的，我知道，是你们不知道。那他又要去捉拿他，时间没到，没有捉拿到。那第三十七节讲到了说，他们的一个传统，就是在祝棚节的七天的节期，七天八天节，到了每一天他们都要从希洛亚池倒水到圣殿里面，就是表达这是神的供应。然后最后一天呢，就没有这件事情。那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就说，你们要那活水到我这里来。那主耶稣基督把他们做的形式上的东西显出来，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形式预表的东西的真实存在。那在当时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同时也会念圣经的一些经文，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关于活水的这件事情。那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活水的源头，之前在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基督也说过。他们回去又没抓到，那个法利赛人又说，怎么没有抓到？他说，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纵使一般人都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好，然后接下来是淫妇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大部分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有很大的智慧。当他把那个淫妇抓来，照理来讲，你如果真的抓到了一个现行犯，你就是抓到哪里？抓到官府，甚至他们宗教的一个审理的会，就解决了就好。他们特地抓到主耶稣基督来，很显然的是不怀好意，他们是想要让耶稣左右为难，不论说什么都错。为什么？如果说一般人的话会说，那你们自己怎么弄就怎么弄嘛，那就哎，你怎么好像不分是非，或者是说 啊，就放了他了，你看那么可怜，对，你怎么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做事？或者说你们把他打死，第一个你不是爱人吗？怎么这样子做呢？第二个是说罗马的法律也不容许他们随随便就把一个人打死啊。在这个地方让主耶稣基督在人的眼光看产生了很大的困难，但是主耶稣用很好的智慧告诉他们说，你觉得你看到别人的罪，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罪？你们若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而且主耶稣没有一开始就一直讲一讲，他其实一直都没有正眼看着他们，在地上画字告诉他们，最后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你们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后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看到了自己的罪就离开了，这是神很大的一个智慧和他的能力啊。他没有行，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却讲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语。然后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这跟他跟那个瘸腿的人讲一样，不要再犯罪。他又继续说，说我是世界的光啊，这是第二个我是。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那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他说的我是。然后第二个，这是我是世界的光，然后主是真理，是叫人得以自由。在这个第31节讲到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这就是你们常常遵守，不是说你们大部分遵守，常常遵守是什么？就是一直都是遵守神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所以我们是他的门徒，就是遵行主耶稣的教训和教导。第一个要知道他的教训是什么，第二个知道了以后就遵行，然后这个真理会让我们得以自由。这是很多国内美国大学他们所强调出来，真理让我们自由，而这个真理其实是主耶稣基督的本身以及他的教导，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他们就讲到说，我们没有做过奴仆，怎么能够叫我们得以自由呢？他们有没有做过奴仆？第一个最简单的，他们做过埃及的奴仆，然后后来他们亡国了，看起他们生活也像是一个奴仆一样被罗马。那他们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做过奴仆呢？或许是他们在强调出来说，我们虽然肉体被捆绑了，我们心里面从来不觉得我们是他的奴仆，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你们有做过奴仆。他有没有说你是做埃及的奴仆，你是做亚述的奴仆，你做巴比伦，做罗马的奴仆？他做，你们做什么奴仆？第34节，你们做的是罪的奴仆。这跟保罗他所强调出来，我们犯罪其实就做罪的奴仆，我们变成说罪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自由，过自己应该有过的生活。你觉得你吸烟是你的自由，其实是一开始你第一口或许是你的自由，但吸完了以后就不是你的自由了。你的身体让你要去做一件你可能本来想要放弃不要做的事情，你变得不自由了。这边有了神的真理会叫你得以自由。他也强调出来说，你们不信主耶稣基督，因为你们不是神的儿子孙，你们是魔鬼的子孙。这个对他们讲是很大的震撼。然后在后面我们快一点就看到他说难道你比我们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因为他说跟着我的就不至于死，永远不见死。那主耶稣基督他的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你们的祖宗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就看见了就快乐。所以主亚伯拉罕虽然生在前，但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开始在时间还没有就已经存在的自有拥有的神。所以在这里面他就强调出来说，亚伯拉罕其实是在仰望他的。他们就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啊，耶稣那个牧师一直在强调出来说，他怎么会讲呢？耶稣这个时候多大？三十几岁。而且说你现在还不到，你现在没有五十起见过亚伯拉罕，就感觉上好像他不会说，感觉上就是说主耶稣就看起来好像蛮老的，怎么会用五十来去形容这个主耶稣呢？他这样子风尘仆仆的来去表达。但是主耶稣其实告诉他们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好，那第九章讲到了第六个神迹，就是医好瞎眼的。那这边强调出来说，这个人犯罪是这个人呢，或者他的父母呢，这是他们犹太人他们自己心中的一些成见和传统，认为说生病应该就是你犯罪的关系，要么就是你父母犯罪的关系。那主耶稣基督强调说，他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去强推说这个人瞎眼只为了主耶稣基督来显出这个神迹，他只是在强调出来说，这个人的罪不是因为这个人，也不是因为他的父母。而这一句话主耶稣要强调出来说，我要在这个时候做神要我做的这个功，他这个功他就立刻做出来，就是将他的眼睛医好。那为什么这个大臣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不用道那个孩子就死了，而这个他却需要做一些吐唾沫或泥在眼睛上，这个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解释，我们也不用去强推。那强推很可能就是解释者他自己把意思放进去哦。但是重点有一件特别的地方是，因为这么做，这个瞎眼的人他不是马上看见，他要去哪里看见？他去希罗亚池子里面去看。那这个希罗亚池子呢，你看这个瞎眼的人他的名字没有记录，可是希罗亚这个池子却记录。希罗亚是什么？奉差遣的意思。那这个希罗亚池子是当初在西西家他为了对抗这个军队的时候敌军的时候他造的这个池子，让别人在围城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有水源可以喝。那这个他要去希罗亚池子去那个清洗。那你要知道他去的时候是看得见还看不见？是看不见的。所以很显然的，他必须要在城里面走一段路，而那段路他是不是真的很熟我们也不知道。很显然的，他可能是跌跌撞撞的，就是他要怎么去，他可能会觉得说，你把东西弄到眼睛上，又要去那里，我可不还不知道那在哪里，我看不见齐伟这先生啊，拜托一下好不好。他没有，他怎么样？他去了，他很跌跌撞撞就去了，然后照着他的话。当初有一位乃曼的，有没有？那个先知跟他说你去洗，他还不高兴。可是这一位他却奉了差遣，他就要去，去了以后就去洗了。这件事情没完，不是说他跌跌撞撞去了清洗了看见就说太高兴了然后就结束了，没有。接下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法利赛人对他的盘问，而且可以看出来那种气氛是非常的严肃的，连他的父母都会说，我知道他当初是瞎眼的，而且瞎眼了这么久，从小就瞎眼，那他怎么打开眼我不知道。我们在猜他见他父母，可能那一位他的孩子会回来告诉他，他不敢说。为什么？他这边解释了，因为是怕犹太人。他们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会堂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就是说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十几个人就要成立一个会堂。那么成立了一个会堂之后，他们生活都是在那里。如果你被赶出会堂了，甚至连在路上遇到你都不会跟你打招呼的，你就等于是完完全全被一个社会给抛弃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会很害怕的。那在这里面呢，他说那他成人你去问他。那个人就很有勇气，他跟他说，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说第三十节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他有没有很大的勇气？我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神才听他。 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所以他，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强调出来这个希瑞亚池子的名字，以及他这一连串的经历，可以感觉出来说他真的是被神差遣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很重要的一个身份。然后他们就，主耶稣基督又 approach 他，就告诉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主耶稣告诉他，我就是那神的儿子。他说我信，他就拜耶稣。39节，我为审判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那法利赛人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他说，你如果真的瞎了眼，你就没罪。你如果你说你能看见，所以你的罪还在，就说你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情况，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好，第10章，他说我是羊的门。这边讲到，我有看到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图哦，还有一个示意图在左下角，就是说在当时在旷野，如果说有草地的地方，他们会用石头围成这样的一个圈，然后呢会有一个洞在那里，就右边，左边是画的，右边是好像是真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会有一个这样一个床，有羊就在里面。然后这边有一个洞，他们有看到那边有一个洞，那就是一个 gate。 那他们平常怎么样，左下角其实因为不太清楚哦，你看到他有个拐杖，是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所以呢他就说，哎，你有一洞，你没有门，那羊跑了，你没有，那个牧羊人是坐，哦，没有电了，还是说那个牧羊人是坐在那个 gate 上，所以呢那为什么会有人来，这个东西不是私人的，是所有附近牧羊的人都会把羊赶进去，所以那个坐在那边的人就会说，哦，你是啊，好啊，那你去把你的羊领出来吧。他就讲怎么领呢，那个羊可能会用一个特殊的声音去叫他的羊，那个羊就会认出这个声音，他的羊就会自然跟着他走。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所以在里面是会有不同的羊，然后会有不同的牧人，那这个坐在 gate 的人呢，就是分辨的人，然后他就可以让这些羊走掉，等于他们可能是一种互助的方式，可能说几个人其他人去休息，然后我坐在这里，然后等到休息完了这样子哈。这个是，那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他在这里面表达出来说，他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辨认那牧人的真假。如果说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传道人，他是真的传讲神的话语呢？在还是很多人用自己的话来传讲，那我们看他讲的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他见证的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高举主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可以判断，并且呢，有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保护。好，然后呢接下来在22节这边有讲到修殿节，哦，第16节我还强调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里的，这强调出来他另外的羊是在外邦，所以他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会一起在主耶稣基督的羊圈。然后17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这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啊。第22节开始讲到有修殿节，主耶稣基督强调说，那些人说你犹疑不定到几时呢？这犹疑不定就好像你把我们的命悬在那里啊！你说在你有生命，那你又不讲清楚，那我们这个悬在那里，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主耶稣基督一直强调说，我已经告诉你，是你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前也讲，在摩西的书里面也强调出来我的身份，他们不信，因为什么？你们不是我的羊。他就用当时大家很熟悉的情况，这个牧人来说走了走了，那你没走，那就是什么？你没有认出你的牧人的声音，那就有了问题了哈。所以在这边，因为你不是我的羊，所以你不会认出我的声音，你就会去认出你的羊，你的牧人的声音。因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然后他赐给他们永生，让他们永不灭亡。 他们又要拿石头来打他。那主耶稣基督也讲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来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他呢？他说，你是人，反将自己当作神。然后接下来就有一段话，在诗篇的82篇6节就讲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吗？这句话主耶稣基督解清楚了，就是说这边说，我说你们是谁，这个你们呢，是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就是得到神话语的权柄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去传讲神话语，我可以被神赋予成圣的一个身份，带领人做某件事情，这些人尚且为神，那我已经做了这些事情，你们不信也当信这些事情。我们很清楚的刚刚讲到的这个神迹里面，就是神的记号，我们看到了这些记号啊，水变酒啊，死人复活，瘸腿行走，瞎眼的看见，有没有？那个时候约翰也说，你是那我们等待的那一位吗？主耶稣说，你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这些事情告诉他，人得到了拯救。你们不信我讲的话已经很不对了，我做了这么清楚的事情，你们还要再说吗？所以他要拿住他，他却从他们手逃出了，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那这边讲到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启示，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那没有行过神迹的人？我们是不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讲的每一个见证都是真的？那么信的人就多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借着约翰福音里面每一个信息里面，我们再次的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那神所差派来拯救我们的生命和光。我们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再次的在灵命上眺望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当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主啊，求主保守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接下来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也求主悦纳我们各样的摆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